今天呢是药师佛圣诞，啊，都是愿大家吉祥如意，得到佛法的甘露妙药。这个药呢，它并不是像表面的这个治疗身体的药啊，它是治疗心地的药。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药师佛呢，它是由大如来佛、本初佛示现出来的。咱们说四方佛的东方啊，咱们西方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东方阿处佛也就是琉璃光佛，也就是药师佛啊。这东方在东方琉璃世界啊，都建议大家能够去除心毒病苦啊，能够往生清净刹土，能够得到究竟无余涅槃啊。所以说这个心地的药如何能够获得？它并不是说好像佛慈悲我啊，到时候就获得了。那其实我跟你讲啊，佛没有众生可度。佛没有什么无明要摧破啊，是每个众生自己的呈现出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假我，而呈现出了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痛苦，啊，叫做幻愚啊，幻化的无知，包括你认为的痛苦磨难啊，而呈现出的真心奇情投影显现出来这种梦幻的苦海的梦幻的渡轴，啊，叫做幻智，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完全结合于众生的境界奇境而示现出来的。这你不管你是啊幻愚幻智的佛境界都是具有，都无实有，啊，所以必须要发自内心的呼唤渴望，才能呈现出佛法。千万不要知道好像天上会掉馅饼了，佛的慈悲来找我来了啊，一定是佛在内心当中求啊。当你迷失那种主动提醒的时候，你会沉浸在你自己理所应当的你认为的真实的苦海里轮回当中。啊，定义着自己所谓的快乐和痛苦，其实呢，你真正痛苦的就是你的定义的心，定义你的分别的那种快乐痛苦的那个极限，这个底线，这才是真正的痛苦啊！所以很多修行上为什么把苦行反而还当成这个趋入乐真正的快乐的一个桥梁呢？就是要颠覆你的这个维度的快乐痛苦，你的快乐痛苦都是痛苦的，所以啊，这种浑然不知的这种我执，没有明示的依止，你根本无法认知啊。必须要真心的祈请啊，找到自己的善知识依止。当时，善财童子也祈请文殊菩萨如何能学习佛法，让他五十三参嘛啊，他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到处去来啊，这个依止善知识的修法。没有善知识，根本就无法任何修行啊。所以这种心灵的良药，它的祈请叫做说有迷才有觉，有苦有乐。咱们说二边同时而现。所以有些人学习佛法，他是把它当成上货来了。什么叫上货啊？啊，就是比如说我开个商店啊，我去上货，然后我去卖，就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不是说自己我要用的东西，而是呢，我拿它来干别的用。什么用啊？彰显自己的位置啊，啊，给别人找毛病啊，啊，他可能以前在世俗当中被别人欺负，现在终于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啊来去抑制压制他人了。这还是佛法吗？这还叫做佛法的妙药吗？完全错解了啊！所以说，得是有病才有药，有迷才有觉。你必须得认知自己黑，才能够见到佛法神圣的白啊！所以有些人表面说佛法神圣，其实呢，他没有任何神圣，因为从来没认可自己的黑，哪来的白呢？你不认为自己有病，药就不会呈现啊！这个佛法药不是说你有病了，咱们就说好，你不管承认不承认，药去治疗，这是表面上，这是心地上，必须得发自内心的祈请。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觉悟之后，七七49天，一法没生，一法没立，准备入涅离开了，走了。因为众生没有祈请，啊，所以说必须得有祈请，给本性一个信号，啊，佛呢就会给予你的内心恭敬、真心的等价的一种回馈。这完全都是自己的心佛的一种回馈，一种啊，就是大自然对你的尊重吧，啊，就是一种像照镜子一样的如实的回馈。啊，一定是心是佛，佛是心，是心作佛啊！上诸佛都是给予你这种祈请的回馈啊，从内心去寻找。所以很多人可能从来没修过惭愧和忏悔，因为他都不认为自己有错，也不接受任何人对自己指点错误啊，也不会可以说这个想去来修行和忏悔。我们都是修明白的，修聪明的，对吧？哪能修自己错啊？甚至要说到自己的错的时候，还各种的狡辩，是吧？以前我挺聪明的。是吧？人家夸我都是佛，是吧？就你把我给拉到这个地狱去了啊！就你说我是错啊，说我就越来越愚痴了，给我说的都糊涂了啊！我以前学佛学的挺聪明的，哎呀，以前哄你玩就是了，让你培养一个好感。真正学佛，真是来一个叶公好龙啊！见到真佛了，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啊，这个药，这个妙药啊，必须得是有医治善知识来去 懂得哪个药适合你。佛法都是矛盾的啊，有补有排，有利有破，取舍的智慧啊，能够摧破自心的无明。所以我们也讲佛法是为众生服务的妙药啊。有些人说了，那为我服务的吗？让我高兴啊，让我舒服啊，啊，适合你的药未必是你感觉好的啊，而是良药苦口利病，点到你痛处的。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我执的错解，让很多人表面学佛，实际上在学魔，表面上在精进佛道，其实呢在用佛法的假象来去加固自己心毒，来去把神圣的信仰这个方向盘啊，这个舵交给了魔鬼，让他去掌控啊，是多么的无知和愚痴和可悲啊！到最后深陷这个极深的地狱三途啊，因为佛法是工具啊，它来说是一个工具啊，你正用为法，错用为杖啊，吃错药还不如不吃药，反正吃出问题了啊，就一定要精准的对治。我用了医药的五种比喻来去形容了五种迷信，大家还记得吗？啊，五种比喻啊，第一啊，我先拿医药说一下，再说我引用佛法什么一个问题，反过来就是正用的方向啊。第一，那就是没病而生药，就是没有病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自己创造出了一个神圣的真理啊，就是佛法啊。佛都说我一法没生，一法没立，说如来将法其谤如来，为什么？哎呀，你没有病哪的药啊？药都是相对的嘛。哪有绝对啊，我哪树立绝对真理了啊？所以说这就是第一点啊，没有众生的需要，没有绝对神圣的真理，它都是为人服务的啊，有病才会抽药啊，这个没有病就没有药。然后第二就是自己适合的教法强迫的往别人嘴里塞，这个是不包括弘法利生的，只是代表啊，强迫破坏别人的信仰啊，或者属于不适合根基的人强迫别人去来要求别人去来学习啊，这就是非常的叫传销式佛法。弘扬佛法当然是非常随喜赞叹啊，有了解它的区别。第三就是别人适合的佛法非常欢喜的修行，也是善法正法啊，属于这种利众生的，比如说其他的宗教啊或者其他的法门传承啊，自己呢不适合就去诋毁诽谤别人，说的是毒药，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诋毁任何外道都是地狱果报啊，一定要懂得。所以说学习佛法啊，严格自律，自尽其意。很多要求信徒跟你说了，宁舍生命不归外道啊，啊，除了佛法没有什么可以信的，这些全部都是要求你自尽其意，管好你自己的。因为人的心走两条道路，你就不相信任何道路是究竟圆满的慈悲和智慧，因为总需要其他的进行补充，也可以说找不到内在的那颗无漏的信心。所以为此修着信心告诉信徒要专一而行，这是你修法专一，但是心量呢更加博爱宽广，因为本身修行的专一内容就是让你心量释放，而很多人错用教法来去看别人的毛病错误，反而让更加的内心的狭隘，弄更加的自私，对上诸佛也是一种不敬啊。所以懂得啊，别人适合的教法呢啊，如果是正法，就属于咱们正规的正法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犹太、道教、儒教啊，这个等等，都要去随喜赞叹。啊，赞美别人，学会赞美啊，这是第三点。第四呢，啊，就是为了吃一种药而特意去生病，啊，就这样的啊，就是说啊，为了追逐一种所谓的不适合自己的教法，用形式而盲目的去来走一种状态，走一种形式啊，就为了修一种不适合自己的教法，盲目的就是走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形式的一些内容修法啊，所以说一了义。所以教法一定是依止善知识而呈现出的教法，你适合修什么样的宗教，适合修什么样的法门，其实都是跟着善知识走的，跟着智者走的啊，没有自己定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善知识为先啊，这样的话才能懂得哪个才是真正的教法适合自己啊，这善知识太重要。最后一个呢也是依止善知识，就是病好了别吃药了，把药放下了，因为它是相对真理，过后无执啊，这个用完了不利反而不利，教法没有这个绝对性的啊，所以说病好了谁还吃药，就是什么，就是执着，就是迷信了啊，就过度了，就错用了啊，所以都是度度精准。当然这个用完了呢啊，也可以说像修法上每个小阶段的爬台阶啊，从一层到二层，从三层到四层，都是不断的舍弃，不断的攀登，不断的超越啊，这是阶段性的小的舍弃。还有一种大彻大悟，就是见性，要跳出凡夫的维度啊，能够将来 通过超越然后再回归到凡夫的维度达到空有和合啊，这些呢都是要不断的超越打破的执究实相，比如说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没有慈悲和菩提，这些都是啊，在对于那些世俗地的菩萨来修的课程，千万别乱修啊！对于大家来说，慈悲菩提那太重要了，众生相那太重要，我相太重要了，谁忏悔啊？谁祈请啊？啊，谁来这个修行慈悲菩提利众生啊？不都是我吗？啊，都正用我相，不要错用我相贪嗔痴，要搞清楚啊！所以说，对于那些菩萨，他已经慢慢达到跟众生合一了，啊，以前在自他分别的利众生，慢慢跟众生都合为一体了。就跟他们说了啊，没有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这些都不是绝对真实的啊，也呈现出像佛陀来到世间妙用的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妙用的慈悲菩提合为一体的时候，善恶全部打破。你对自己的身体有善恶的执着吗？啊，就这意思。所以说啊，这是一个用完了以后的升华，然后啊用过了啊，咱们之前那些概念就继续打破啊，这都是阶段性的不断的升华啊。就还包括举例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那个屠夫他的最高理解境界啊，就是放下屠刀。那对于菩萨来说呢，哦，难道杀戮的维度境界你能舍弃，能扔出虚空法界，扔出本性吗？所以说你能舍弃对众生的杀戮的屠夫的杀戮都圆满不了菩提道啊。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啊，打破了屠夫放下屠刀的那个他的单一层面，而拿起屠刀的杀戮在他的心中也能承载和包容，也能认知到他是佛性的一部分啊，这都是打破了之前的啊这个低标准的维度的执着啊，不断的升华。但是他具有，等他遇到屠夫的时候也跟他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他具有而无实相执着啊，这都是用完了啊病好了不吃药的一个举例子。好了，这些都是妙药，如果能够正用啊，都要依教奉行，不要错用变成迷信啊！这教法非常的度精准，无上甚深啊！要随着自己的意志上师，得到量体裁衣、与时俱进的神圣的佛法啊！都愿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参加我带领的视频直播的做客讲法啊，在这下面开示的公众号下面都有说明啊！都愿大家精进佛道，早证菩提。有佛法问题留言，都愿大家早证无上正等正觉啊，早证究竟的无上菩提心啊，回归自性的家园，回归真我本性啊，都愿大家都节日快乐啊，法喜充满啊，都愿吉祥永伴啊。